OK，大家好，我叫 Brent Hoover，中文名字姓胡，胡木，木就是我的名字啊。我来自南加州，很高兴认识大家。去年认识祖信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然后今年认识 Grant 在 Irvine 也特别开心。这两位弟兄们一直在鼓励我说。哎，你心里有一些宝贵的东西，你应该多多分享。所以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分享，好吗？那我有一个简单的 PPT，要用它来解释一些全方位健康的东西。然后我希望我可以也分享我的心。然后我的好朋友，我的同工 Simon 也要分享他的一些经历。那在这个 chat box，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打你的问题在里面，然后 Simon 会提醒我，好不好？大家积极的问问题，好吗？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可以吗？好，天上的父，我们特别求你的帮助，特别今天晚上有一些非常忠心的仆人，他们很想知道如何更健康的服侍你，服侍你的教会，所以求你帮助我分享我应该分享的，也祝福这个信息还有我们的分享。求耶稣的帮助，阿门，
阿门。
阿门。OK，太好了，那我就简单的分享，这个东西。你看这个照片，其实我要带大家到一个山，在山顶上我们会发现什么美丽？你可以想象你自己在这个地方，你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健康确实是美丽的。我叫 Brent Hoover，我来自 Leader Source 这个机构。我们主要是帮助大家发现一个健康领袖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帮助你们设计你的事工，为了建造更多的健康领袖。但是我发现这个顺序很重要，健康领袖先做一个，你自己做一个，然后去建造很多。我发现很多人跑到第二个部分，我们很想影响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自己的需要健康的地方，所以这是我们的口号。然后现在我们也开始一个弟兄事工，叫 Trailhead Fellowship 山前团契。我们很想带领这些弟兄们来到上帝奇妙的爱，他丰盛的爱，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弟兄们在传统的这些我们所说的教会活动里面，他们不太会。经历到，他们应该经历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开始这个新的团契。然后今天的题目是全方位健康领袖。那这个全方位是包括什么？是基督为中心的，当然是包括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魂、认识神和爱他，但是也包括我们的身体，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身体，还有我们人际关系、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童工，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心灵，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这四个方面，我发现呢，如果不健康的话，服侍神，我很容易跌倒，很容易犯错误，很容易伤害别人。那我自己的故事是肯定跟中国有关系的，我是南加州 Orange County，离 Irvine 不远长大的，那个时候中国人特别特别少。所以，我今天不是我的故事，以后我可以分享我的故事，但是有一点点的背景，你可以理解我。我非常意外的出中国，1988年，在97年都在中国跟这些可爱的中国学生在一起，他们很耐心的把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教导我，所以我过了这个跨文化生命，真的学习了很多，非常感恩。后来97年，我来到了密西根，现在我住的地方，在那边做服饰。另外一个群体也是中国人，但是他们是访问学者、博士学生、博士后，很多是生物学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这些东西了。非常感恩那10年在密西根，而且那个时候我做牧师5年了，我向你们。很多人比较年轻，有孩子的神已经在中国给了我们一个儿子，没想到他会给我们双胞胎。 三个女儿在 Michigan 出生，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那个所说的 stretched generation， 就是有一个爸爸妈妈在加州，我要关心他们，有四个孩子在家里要关心他们，然后我的事工，然后每个星期要讲道，然后每个星期我希望我可以跟我妻子有沟通，但是我也需要照顾我的身体，哇，太多的事情要做，能做好吗？其实我这个群体很重要，因为领袖是在群体中塑造出来的，而不是你自己在主面前你也是跟一个群体有关系的。那20年以后我的孩子们长大了，这是去年拍的一个照片，我发现了一眨眼就都变了。如果我在他们的面前没有做到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好爸爸好丈夫，我在讲台上的东西，我在外面的服饰算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最认识我的人，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个服饰，是我的家。第二个就是我的老爸。10年前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很想认识我的父亲，从小我就喜欢跟他在一起，但是我做快50岁的时候我发现了我很想认识他。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拍这个照片，哎，这个照片代表我的心，在天上有一个父亲，在地上也有个父亲，我这两个父亲我都想认识，所以我改变了我的服饰的方向，我的优先次序，事工不是最重要的，认识我的父，爱他是最重要的。然后我最亲爱的就是我的妻子，我们刚过了30年在一起，我们是第30年的结婚纪念日，所以这是我的家。你们都有一个家，你们都有朋友，我希望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真实的人，也是健康的人。那么现在我简单的说为什么我们跑到这个话题，因为教会在面对一个危机，那当然工人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牧者，更多的传道人，但是另外一个危机是质量的危机，质量的危机。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注意到两个柱子啊 ，pillars of ministry， 第一个是栽培领袖，但是不要忘记关怀领袖。可是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小看这个领袖关怀，所以这个危机会开始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些东西会发现了。现在这个很多机构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发现了1/3的牧者要么现在是快要 burn out， 还是以后会有 burn out。 那 这只是那个愿意说话的人，可能有很多人没有说，但是心里已经耗尽了，已经不行了。那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这个社会的名声怎么样？我自己很多年来研究这些 fallen leaders 还有 healthy leaders， 这是跌倒的领袖和健康的领袖。很可惜的是在我的国家，在我们美国教会，研究这个话题太简单了，你就 Google Christian Evangelical Scandals 或者 Pastor Scandals， 很多新闻每个月都会出现了。其实我放这些照片这些故事不是为了定人的罪，而是说现在我们真正的在面对一个危机，这不是一个小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每个月会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比我们想的多，会跌倒。而且我们自己的心可能很疲劳，我们可能不会犯那么大的罪，像他们一样的，但是我们最后会失去我们的影响力，或者我们对我们的呼召不是很清楚，或者我们的婚姻变很糟糕。所以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新闻，但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危机里面，所以我发现了只有两条路，弟兄姐妹们， 两条路，而且今天我所分享的东西，我真的相信有可能会挽救你们的生命，因为我看到了我亲朋友，还有我一些认识的教会，还有宣教士，都有过这些亚健康的问题。这两条路是什么呢？你最后要么要去那个 ER， 或者你要去那个 gym， 那个健身中心，或者那个医疗中心，你必须做一个选择，没有第三种选择。但是每一个选择都有它的代价，是不是？你去 ER 也花很多钱，也很痛苦，但是你可能会恢复到你的基本的功能哈。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这个 ministry， 有的疲劳，有的崩溃的家庭真的需要个 ER。但是我们是希望我们可以健康的选择去一个健身房，这个健身房是一个比喻，它代表这个全方位健康的模式，灵性、关系性，还有什么呢？情感，还有什么？关系、朋友，都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做这个选择，这个选择会给我们它的后果，对吗？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积极的改变我们的观念，不要等到那个急事发生的时候，你发现你病了，你发现了你必须躺在床上，你发现了你的孩子们已经不怎么尊重你，几乎他们不能跟你沟通，在那个时候你会大大的后悔。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如果我问大家，你讲一个故事关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在全职的家庭里面，你们都会讲一些故事。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然后我发现了头20年我服侍神，差不多10年到15年左右，我主要强调的是耶稣的教导福音，他的教导的内容。我的工作是把他讲的东西教给别人了。后来我成为一个亚健康的传道人，也可以说我得了一个病，我喜欢说这个大使命病，这个 addiction to the great commission，就是我特别喜欢传福音，我特别喜欢跟人在一起，所以我很累，然后我忘掉我需要真正的认识耶稣，照顾我的身体，照顾我的朋友关系。几年前我碰到这个照片，我发现这是个俄罗斯人画的耶稣的样子，然后他画的跟别的耶稣是不一样的，这是个很真实的耶稣在旷野里独处的耶稣。我觉得他对我来说有点陌生，为什么我不太认识这个独处的耶稣呢？因为我住在一个比较疯狂做事工的福音派文化里面，我们最喜欢去做事情，我们最喜欢去忙累，然后我们不谈休息，我们不谈自己的健康，我们不谈认识神，独处默想神的话语。所以我想问大家一个思考的问题，可以评估自己。你想把一个什么样的你交给这个世界？你想把什么样的你交给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们？我想把一个最好的你，一个健康的我交给他们。我想把一个真正的认识神的人交给这个世界和教会。我想把一个已经默想了很深神的话语的一个人交给我的门徒们。我想给他们一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个榜样的时候，他们不会看到一个急急忙忙的快累坏了精疲力尽的一个经常在电话上的一个传道人。我想让他们发现一个 真正的会独处的，优先次序很清楚的，不着急的一个认识神的牧者。所以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经文跟他很有关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差派他的门徒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了。哎，可能是第一年第二年比较快，耶稣差派他们了，他已经在栽培门徒了。所以他们去了一天两天，回来以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到耶稣那里把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传的道都告诉了耶稣。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因为我们是喜欢做事情的人，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哎，耶稣，我们奉你的名传福音，很多人相信了，我们喜欢告诉他我们所做的事情。在耶稣非常成功的时候，他的事工，他所差派的两个两个十二个使徒，还有可能其他的人，奉他的名传了福音，奉他的名医治了一些人，赶鬼，非常成功的时候，他的使徒们来到他面前说：“耶稣太棒了，我们为你做了很多事情。”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做了什么？后二十年我没有注意到这些东西，我从二十岁到四十岁，我最主要的是发现这个教导是什么，这个信息是什么，我应该讲什么呢，都告诉别人。我 miss 掉了，我忽略了很多宝贵的事情。因为最宝贵的事情是耶稣是怎么生活的。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但耶稣道路这个部分我很少看到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发现了他做了什么，他没有做什么。在这里最关键的，我发现了耶稣没有说太棒了，好，我再安排你们去别的城市，快快去吧。按我们的道理，特别是按我们急急忙忙喜欢做事情的福音派的那个文化里面，他应该差派他们马上差派，但是他没有。他做了什么？他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做什么？歇一歇，歇一歇。为什么耶稣？为什么你要你的使徒们休息呢？因为来往的人多。什么意思啊？你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几件事情我想强调。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来？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他主要的目标不是解决人的需要，他最高的目标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高过人的需要。在那个时候他说你们来跟我在一起，而且他非常实际的告诉我们，第一个回答，第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很属灵的问题，对吗？他说你的身体累了，你需要休息，我看到了，你已经忙了几天，孩子们，你要善待自己，我也善待了你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你是我的门徒，我也会很忙，我也会传福音，我也会很工作，但是几天以后我会退到旷野里，你跟我来吧。所以他邀请他们，他说同我也要去，你们去吗？我正在去，你们跟我来吗？所以他们有一个决定，他们可以效法他们的老师，他们可以说是的，我们也会去。所以耶稣说暗暗地到旷野，为什么暗暗地？不告诉别人，不要让他们来，现在不是工作的时候，现在是你和我的时候，关系。所以第一个原因 是身体的需要，第二个是关系的需要，第三我是希望他们可以认识我，也爱神。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的事工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危机，很大的改变。我说 我要像不像耶稣学习这些东西。还有其他的经文，后来我发现了耶稣的名声太好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太好了，我要跑得更快，没有，耶稣却退到旷野的地方。非常有意思，弟兄姐妹们，我们像他吗？还是我们很像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经文，耶稣治好了许多人，然后呢，他做了什么？哇，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起来了，他到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马可福音。所以神的灵很想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们进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全方位健康的人生和事工。你要接受他的邀请吗？我希望今天晚上是一个新的开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邀请我们，你们来学我的样式。哎，他的样式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生活？他怎么花时间？他怎么认识父天父？他怎么对待他妈妈？他怎么对待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反对他的人？他怎么对待那些罪人呢？耶稣怎么照顾他的身体呢？耶稣有没有累了？有没有渴了？有没有需要吃东西？耶稣有没有需要朋友？我发现了，他都需要。你呢？所以我想让你想一想，想象一下啊，你自己一个非常健康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健康的你是什么样子的？会包括什么？如果你特别特别健康，你可以做什么？可能是你会把你的孩子扶起来，或者你可以爬一个很高的山，或者你可以骑自行车100个英里。我不知道最健康的你，但是你应该想一想，然后开始发现人生的山是包括至少有4个重要的我们要健康的地方。今天我只能比较快说了介绍他们，但是每周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分享。这是我刚才分享的那个灵命的，其实我发现独处和默想神的话语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的事工太忙，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个的话，我知道我是有问题，我需要改变。那第二个是身体的健康。我发现圣经特别强调身体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宝贵的祝福。我们不要虐待它，我们要关心它，我们要学习它的需要，然后满足它的需要。然后更深的需要是一个心理健康。我发现了我们很多人受过伤害，原先家庭或者在事工或者自己的朋友们或者教会弟兄姐妹们同工有可能伤害了你。我发现了很多领导力的问题不是在外面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我们必须学习真正的饶恕是什么，医治是什么。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 spiritual 灵，第二是 physical 身体，第三是我们叫 emotional 啊，情感，第四是 relational 关系性的。其实我发现了我们做点偏了哈，我们太强调灵，我们没有发现身体那么重要，关系那么重要，但是耶稣告诉我这四个都特别特别重要。所以现在做一个评估的问题，你自己在灵命方面的怎么样？最近1到10，你自己的心里说，你的身体健康一是最差的，10是最厉害的，你可以爬很高的山，你的睡眠没问题，你的营养没问题，你的休息没问题，你的心理 关系，你都可以给你自己一个评估。一个领袖最主要的事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面对现实。你面对你自己的情况，你才可以做更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定罪，过去就过去了。现在我们住在恩典里。我只会问你一个问题：下一次怎么样？明天怎么样？下周怎么样？下个月怎么样？明年怎么样？要更健康一点吗？我就会鼓励你，我也在这个健康之路。然后我喜欢带弟兄们去爬山，我就让他们发现他们的灵魂真正的需要认识神，独处，在独处的时候，这是我的主要的工具，独处和神的话语。第二，特别厉害的武器，我也觉得这是个属灵武器，是深深的朋友关系。我就发现了很多牧者真的没有朋友。我经问他们很多次，我一般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朋友？大部分都说，20年前在我的大学有过，但是这几年没有。第二个问题我问他们，你有没有休息？你有没有独处？第三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一个人你可以完全的敞开，把你心里的东西放下来， 让一个人认识你。很多人说没有，我在教会戴一个面具，因为他们需要看到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我发现呢，我们把很多东西压在我们的心里。最后，你的身体怎么样？我问他们，你有没有个锻炼的习惯？5分钟、10分钟？有没有打排球？有没有打羽毛球？他们都说，哎，胡教练，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时间了，都在服侍。哎，我发现了，你不是个人啊。因为正常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朋友，需要睡眠，也需要独处，单独跟神在一起。你为什么觉得你没有呢？所以我改变了我的生命，我发现了这个四个方面的东西我的身体是需要的。所以下个星期天主星邀请我， 我决定了下周我们会讨论到身体的需要更多，好吗？然后我们会了解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可以有进步在里面。然后这是个小笑话，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医生啊，如果你不再找我的毛病，我就会更健康。所以不要生气，这个医生是你的朋友，不要怪他。好了，你要去哪里呢？要去医院吗？还是要去体育馆？体育馆代表什么？身心灵健康，好吗，弟兄姐妹们？我希望我可以走到这个山，这个全方位健康。我相信你可以开始爬这个山，你可以要么开始从身体开始也好，关系开始也好，心理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有个开始。我希望今天晚上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可以鼓励大家开始。我没有时间分享我的故事，但是现在我想特别邀请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工，张良牧师来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他分享完了以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走到小组讨论，在这个 chat box 你也可以问问题。好 ，Simon。
好，谢谢胡牧。在我分享之前，我不知道祖兴牧师还有没有插播一下你的内容，有没有需要的地方可以有个说明？
对，谢谢。那我们会至少我们有连续有三次都会是这两位讲员，所以每一次分享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我们还要希望分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这个每一次就是有一点介绍，不可能很全面，希望大家有耐心，我们一直会持续下去，好吗？谢谢。
好，谢谢，谢谢左心牧师。我大概分享的内容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的亲身感受，一个呢就是我自己所体验的从 burnout 就是耗尽和疲劳的牧者，到现在有机会可以借着主，借着基督重新得力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先借这个时间跟各位分享的第一部分。我是 Simon， 中文名叫张良。大家可能看到呢，我这个上面打了一个名字，在我这个上面呢是 Simon， 后面不是张良，我打了两个字叫余生。这个名字呢是我在去年的这个胡牧服侍的领袖行军进山之后，我给我自己增加了一个名字，而且在我的微信，在Zoom， 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因为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原来的名字了，英文名字、中文名字，我就加上了这个中文的余生两个字，目的只有一个，我想随时提醒我自己，在参加和参与这个领袖行军，就是山前团契的服事里面，我听到了神给我的这个两个字。我在大山里面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听见神在向我讲话，再一次的敲我的心门，就好像当初神在拣选我信主的时候敲我的心门那样。我当时在2008年觉志祷告的时候，神在敲我的心门的时候，我接受主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停地流泪20多分钟，也不是这个悲伤的泪，也不是喜乐的泪，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才慢慢地醒过来，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让我有悔改，有知罪认罪的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个身体的表达。然而这一次我在山里面又再一次的被神触摸，一个大男人在深山当中一个人独处在那个山坳里面，看着山上的积雪还有郁郁葱葱的松树，然后我就独处在那里问神，我在祷告，哭了4个小时，哭一会儿停一会儿，哭一会儿祷告一会儿，4个小时之后只得到2个字，我说主啊，你这么吝啬呢，多给我几个一些指引好不好，因为我已经耗尽了，我已经没力气了，而且我已经真的不行了，而且我已经冰冷了，我已经有点黑暗了，我已经很孤独了，我已经不想做了，我已经没有朋友了，我跟家里面人的关系也开始好像有点不太当像当初了，但是就这两个字，余生。后来我才明白，原来神想告诉我，我的时候不多了。听这个话好像怎么这么暗淡呢？好像医生给我开了一个什么绝症通知书，好像是我得了什么绝症，然后说我还有多久。其实不是的，我这在座的弟兄姐妹也有很多人年龄比我还长，不是说我指的是那个年龄不多了，是我们本身人这一生其实就没几十年，被主拣选之后呢，可能又不是我们从开始生下来就被就马上就认识主，然后像我呢认识主的时间又比较晚，08年，那我从08年之后呢 我从08年之后呢，我都40多岁了，然后我又在教会里面晃悠晃荡了几年，然后才之后有感动，2015年才有感动，读神学院，读了神学，然后到2017年才在美国中部开始做职堂，2018年这个被案例成为牧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美国的中部 Oklahoma 职堂， 从开始从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啊，一直到十几个家庭，一个三十几个人这样的一个职堂的一个国语的一个教会，做了四年，因为很不容易，在那个城市里不大，但是有大学，也有华人，不多，华人只有一千多，将近两千人。这样慢慢的做起来呢，我觉得我是在为神做工，我觉得我是神的仆人，我也觉得我被呼召出来要去献上自己当做活祭，要去努力努力去服侍，不能说是工作，我经常就很痛恨工作两个字，因为我觉得不是工作，是服侍主。因为我的概念当中，工作就是为自己赚钱，为自己的这个荣誉，为自己的这个成功，而服侍这个词好像才有比较属灵，比较对头。结果我就出现了三个问题，三个状况。第一个，身体的疲劳，因为从早到晚，因为不止我一个，包括我太太，哦，不止太太，包括女儿，哦，不止女儿，包括两个女儿。为什么呢？因为女儿的英文比较好，所以在台上帮我做翻译。那妻子的性格脾气比较好，所以在后面帮忙笼络人心。包括我没搞好的，他也可以有一些沟通啊，包括叫弟兄姐妹来家里吃饭呢，他会做麻辣鸡。好像每一天从早到晚，好像星期一应该是牧师休息的时候，但是从我自己内心就不愿意休息，不是因为弟兄姐妹的原因说来找我，当然有个别时候是找，但是我自己觉得星期一如果休息的话，如果不做一些预备，我自己心里觉得蛮亏欠主的，这怎么可以呢？你做的你的当初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你的呼召哪里去了？你是做职堂，我神学院毕业二十几个同学，大部分进教会做实习牧师，做副牧师，做传道啊，当时只有我一家人，顺应神的呼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做职堂，就是建立新的教会。那个城市的华人教会在北部，可是有很多的华人尤其是新移民，他们会搬到南部。南部那个地区呢，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学区好，一个是房子新。那学区好房子新这个地方华人比较多，越来越多了之后就做职堂。所以当我疲劳的时候，我还在用我的忠心在服侍主，加引号的我认为的忠心，我认为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收入低，休息少，没时间。收入低呢好像还能够坚持，但是休息少和没时间使得我呢，就像刚才胡牧讲的，已经不把自己当人了。这就很麻烦，因为主把我当人，把我当他的爱子。哥罗西书当中写得很清楚，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呐，圣洁蒙爱的呀。那我自主神这么爱我，而我自己呢，却把自己当机器用。我并没有意识，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第二个是，在这四年当中，我发现我开始去的时候是满腔热情，满脸笑容。所有人见到我的时候都说，哎呀，张弟兄你真的很有亲和力，然后你看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笑容可掬，什么时候见到你都没有见到你有愁容，可你在一起就好像你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亲和的，温暖的，温柔的。可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开始抱怨了，不过没有当着外人的面，跟我的妻子开始也开始论断了，因为有些事情确实不尽人意。但是我忘记了神摆在我面前这些发生的事情，这些人物到底要对我为我做什么，到底要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我开始论断了，但是也没有当着外人，因为在外人面前我有个 title， 而在家里呢我却忘记了我的职分。家里虽然没有 title， 但是有职分，有神给我的这个应该去做的，应该去担当的这个担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使得我的心就关上了，封闭了。所以我知道祖星牧师安排在恩福机构这样来服侍各位传道人，各位牧者同工。我也跟祖星牧师特意讲说，我的有些分享是比较个人化的，是比较自己的个人的感受啊，不代表所有的牧者同工。那希望在今天的能够和未来这几周的弟兄姐妹听到之后呢，希望能够正确看待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我的状况，也许有类似的状况。不过呢，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警示，一个提醒。所以在这种情况，我的心门关上之后呢，我不开心。不开心有两个不开心。第一个不开心就是不高兴的意思，就是不喜乐的意思，这个叫不开心。还有一个中文的不开心就是不 open， 就是不真实，就是会有一个壳在我的外面。我过去不承认，我也不能承认，我也不敢承认这个不开心，这个不 open 的状态。因为我如果要想想 open 一点的话，我担心有危险，这个危险是真实的，是真实会出现的，也会真实会发生的。但是这个危险我忘记了一件事，是谁呼召了我，使用了我，是谁建造了教会，让我成为这样的一个不配的器皿，还能够在教会里去服侍主的教会。我只看到了人的反应和我的感受，因此我就不开心了。第三个，在灵里面的时候，在越来越服侍的时候过程当中，在后期开始枯竭了，孤独了，不是独处，是孤独。因此在2021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状况，在教会出现了一些破口的时候，属灵的攻击就来了。所以我与教会的同工一同在这个破口上被攻击了。被攻击了之后，使我进入了崩溃的状态。我黑暗了。我在里面表面上还没有太明显的黑暗，因为还要绷着。但是里面我知道已经快没有光了。里面而且也冰冷了，就像死了一样。我灰心丧志的厉害，嘴上不敢讲，但是心里不想做，而且不想见人。也许这个可能就叫抑郁症吧，但是我没有去做诊断到底是不是。但是我知道诊断，医疗诊断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非常巧的时候，是去年的七月份，我跟胡牧很巧的认识了，我们俩不认识，完全是素昧平生。但是中间有一个牧师，他打电话给我说，哎，介绍你一个朋友认识，也许他能帮你。那么巧，他正好去你那个城市，因为我的城市很小，我就跟胡牧认识了。他就说，我们遇到过这样的状况，不过你的状况我听着也是蛮心痛的，你愿意的话跟我们一起进山吧，我们去领袖行军，看看神怎么样带领你。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只创造一个机会和环境，你去跟神再一次的连接。若你愿意的话，你来吧。我就去了，进山了，独处了，倾听了，祷告了。最关键是，我哭了，哭了很久，而且一次一次不停。这一次呢，是已经分享过几次，我这次呢状态还不错。我前几次分享就一边分享一边哭，一边流泪。所以我想说，这个山前团契这个事工，是神借着这个事工帮助了我恢复了状态，帮助了我重新听见神给我的呼召，告诉我 孩子，你回来吧，你要休息，你的身心灵已经崩溃了，你的余生不多了，你记住这两个字，回来，靠主，靠我，别靠你了。所以我在这个崩溃的边缘可以说回来了，又重新开始了，不单单是心里面有劲儿了，我也加入了这个事工，开始去向其他的牧者同工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最近这两到三个月当中已经去分享了四位牧师，也都是在疲劳的边缘的，他们跟我由于我敞开给他们真实的自己，他们也向我打开了心扉，打开他们的心门跟我说。说完之后，他们其中有一个牧师特别有意思跟我说，嗨 Simon， 你怎么今天上午想给我打电话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今天正好上午出门的时候不是我开车，因为平常都是我开车，今天正好不是我开车，又是一个比较长的距离，我去传福音到一个地方比较远，一个多小时。我说正好是我坐在后排的机会，我就想突然间心里面有感动，说哎，问候你一下吧。他说谢谢你，我今天早晨起来我已经决定不想再继续了。他你来这个电话，你让我感到一种温暖，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感动你给我打这个电话，但是你的故事，你的分享，让我要再开始回来，再重新祷告，跟神认罪悔改，重新的要去看待自己。所以我分几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改变吧。今天大概这个时间就是我之前的状况，下次我想分享我是怎么被神再带回来，重新得力，重新的开始这样的一个继续服侍的路。我的余生将有怎么样的一个定位去做事，不单单是服侍这样一个定位，是我的这个人生要如何的去为主而活，这个活法，我下次再分享这段，好吗？谢谢。